书信的文体，我们要来怎么样适当的解释它呢？我们以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到第四章，保罗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怎么样来答复哥林多教会的问题，来做一个练习。首先呢，我们要来处理的是哥林多前书第一到第四章这一段的历史背景。这个情境呢，不是我们的情境，而是当时教会的情境。我们不一定要从所谓的参考书去找，我们首先可以看经文的内文，至少读它两遍以上。由于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接受过圣经原文的训练，有时候我们可以参考一些不同的圣经翻译本，可以帮助我们去补足一些我们对经文的了解。如果用不同的翻译本，我们可以察觉哥林多前书二章六节和合一本的圣经翻译为完全人。若我们可以从不同的翻译本对照，这个完全人呢，其实是指着所谓成熟的人，灵性成熟或是道德成熟。所以这是参照不同的翻译本，可以补足我们对经文了解的不足。读两遍以上之后呢，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在重复出现的字眼当中呢，我们就会开始理解到底这个教会出了什么问题。在这段经文里面，常常会出现的是智慧这个字。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到第三章呢，一共就出现了26次。对比于其他的保罗书信呢，智慧这个字眼呢，只不过出现了18次。哦，我们可以了解，在哥林多前书的这一段的经文当中，保罗就是要处理到底这一群哥林多教会的人对智慧有些什么样的误解，所以保罗要对症下药。在第一章的第十节到第十二节，保罗面对的这群人呢，是对他不那么友善的。所以保罗经文当中说，弟兄们，我借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不可分党，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因为格莱士家里的人曾对我提起弟兄们来说，你们中间有纷争。我的意思就是，你们个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所以这时候保罗就提醒他们说，你们有不合一的问题，问说基督是分开的吗？我们会读出哥林多教会的人呢，他们对智慧有一些不同的看法，造成误解。一方面呢，也是对保罗起反感，认为保罗好像不是最有智慧的人，那么保罗为什么对我们教会这么凶，对我们教会好像这么有权柄，所以把领袖之间呢做了一些比较。所以保罗答复的主旨呢，就是他们因领袖而失和，有人拥戴这个领袖，有人拥戴那个领袖，认为我所跟随的教会领袖是最有智慧的，而进一步造成教会的失和。所以在这一长段的经文里面，我们会读出来哦，就是他们呢把人的愚拙高举起来，认为这才是智慧，以人来夸口。而当这些人借着智慧之名来反对保罗的时候，保罗反而帮助他们澄清智慧是什么，什么是愚拙，到底如果要夸口，要以什么来夸口呢？当然我们了解，在这个背景之下，是在希罗文化当中，许多人是以智慧就当作信仰的化身，而保罗反而回头来帮助他们去澄清在基督教的信仰当中智慧是什么。在前面一开始的一章十八节到三章四节呢，保罗会提醒大家对福音的本质有所误解，也就是所谓智慧跟福音的本质做一个对比。第三章的五到二十三节，保罗澄清说大家对教会领袖的性质跟功能有所误解。到最后四章的第一节到二十一节，保罗才开始澄清哥林多教会的人对他自己的误解是如何。我们在读哥林多前书的内文当中看到保罗的回应， 而我们可以稍微根据经文的内文了解一下，到底在电话线的那一头，也就是所谓历史背景，他们有些什么样的议题，以至于保罗要做这些所谓的澄清跟说明。当我们读经的时候，懂得做这样子的所谓历史背景，就是当时当地，然后对比于我们今天此时此地，好，这个时候我们对经文的了解比较能够帮助我们好好的去读出经文的意思，以至于应用经文的信息。历史背景处理完之后呢，下一个我们就要来思想文艺脉络。我们要看看保罗的思路当中，他如行云流水的怎么样来论述，要来澄清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对福音、对智慧、对主的仆人、对保罗的误解。保罗说了些什么？他是怎么说的？他又为什么要这样说？所以我们要学习整段的来思考。我们可以把它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逐条的罗列出来。在一开始，保罗澄清福音的中心是什么？他澄清福音的中心呢，是钉十字架的基督。那么保罗怎么样来论述呢？所以第一点，在第一章的18到25节，保罗说这个福音的中心完全是跟人的智慧矛盾，因为他们高举人的智慧。第二点，保罗举例，对蒙召的人呢，你们当中呢有智慧的人不多也。对这个蒙召的人，福音是跟人的智慧矛盾的。第三个论述呢，在第2章的1到5节，保罗说我在传福音的时候也没有用高言大智，这个福音的中心也并不是高举人的智慧。第四点呢，在2章的6到16节，对属灵的人呢，这个福音呢是智慧，那相对于保罗要他们反省，那你们是属灵的人呢？所以第3章的1到4节，保罗就提出了你们的纷争，就表明你们好像并不是属灵的人吧，以至于你们能够认识神的智慧吗？所以我们可以以福音的中心是钉十字架的基督，连续的从1章的18节到3章的4节，我们可以找出这五大点的重点。其次呢，他们各自永立自己的领袖，所以保罗就提醒了，在第3章的5节到15节，他说我们所争论的领袖的特质是什么呢？保罗的答案是说，领袖呢不过是与神同工的，跟你们所认为我所拥戴的领袖是最有智慧的，这个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所以保罗就开始解释了。第一个解释呢，在第3章的5到9节，就好像农夫种田，有人撒种，有人浇灌，也就是说每一个主的仆人呢有不同的侍奉，可是都有相同的目标，都是要使农作物能够长成。在3章的10节到15节，保罗用盖房子以建筑物做一个比方，我们每一个主的仆人都是像建造房子的工人，我们都会用不同的建材，也就是所谓金银宝石或是草木合接，然后我们不论用什么样的材料来建造都要经过试验。接下来是在第3章的16到17节，保罗与圣殿的建造作为比喻，保罗在警戒说因着拥戴各自的领袖引起教会失和的，仿佛是对整个教会这个建筑造成了伤害。所以最后呢，结论在3章的18到23节，保罗提醒说人的智慧呢跟上帝的智慧比较起来甚为愚拙，所以各自以智慧来拥戴我们所追随的领袖是非常不可取的，所以呢不可以以人来夸口。所以我们可以呢这样子简单的把这些信息条列式的列出来。再进一步呢，我们开始可以问一些问题，也就是问说保罗说了这些他是怎么说的，他为什么要这样说呢？所以我们可以把刚才我们所列出来的一点一点的大纲重点做点整理啊。 这个其实让我们开始看出这一大段经文当中它的结构。首先呢，收信人的问题就是因为领袖而失和。保罗答复的主旨呢，有提到三大方面。第一个呢，由于我们对福音本质的误解；第二方面呢，是因为对教会领袖的性质跟功能有所误解；然后第三方面，到第四章的时候，保罗才开始回应他们怎么样对保罗误解。所以对福音本质的误解呢，保罗首先就说明了福音的中心是钉十字架的基督，是与人的智慧矛盾。举了三个例子，蒙召的人我们并不都是有智慧的，然后我保罗在传扬福音的时候也没有用高言大智智慧的言语，而相对的，福音当中有没有智慧呢？答案是有的，因为对属灵的人而言，福音就是神的智慧。这个对福音本质的澄清当中，他一方面教导了教义，另一方面也责备产生问题的人，制造问题的人。保罗却指出了问题背后真正的原因，之后他教导，所以他不是纯粹去责备人，而是以他对基督信仰准确的认知带来了教导，澄清了问题背后真正的原因。那么对教会领袖，在这个误解当中，保罗带来正面的教导，他们高举领袖背后他们那种信仰的认知的不准确，认为说有智慧的人才能够得救，可是保罗却提醒，使人得救的是福音，福音是钉十字架的基督，不是那些领袖。那领袖是什么呢？这他会澄清，领袖是与神同工的，好像种田的人，好像盖房子的人。之后呢，拿出他的使徒的权柄，他为父的心肠，责备说，人的智慧是愚拙的，请不要拿人夸口。你可以看到，我们不需要找什么太多的参考资料，我们直接研读经文，做一些这样子的摘要整理，去思想怎么样去分析他的论述的重点，然后看出他思路的结构，可以明白上帝透过保罗这一段的信息对他们的教导是什么，也就是所谓解经，然后再进一步呢，才会有准确的运用。今天我们对教会领袖又是如何呢？也就是从解经到释经，保罗从这样的论述里面，他不是要把在教会当中的人分类说谁是属灵人，谁是聪明人，谁是属肉体的，谁不是属灵的等等，而反而是让人去澄清说，到底我们面对基督的信仰，面对钉十字架的基督，我们有没有准确的认识，我们不会重新掉入了一样的问题当中，用自己的喜好来评论教会领袖，其实真正的根源是对福音的中心有所误解。所以当我们能够用这样子整段的论述分析里面，让我们去明白了保罗怎么样能够用属灵的话来解释属灵的事，让每一个属灵的人，也就是有基督的心肠的人，每一个人我们仍然在肉体里面，可是我们却知道在我们里面有了福音，有了钉十字架的基督，我们拥有了属灵的智慧，我们可以不需要再用世上的标准，用自己的喜好来评论领袖，不是用自以为聪明的智慧来判断什么样的福音真理是我要铭记在心的。求神帮助我们，我想这是读书信，似乎是我们很熟悉的，可是呢，确实我们要留意我们怎么样，不是只是用几节我们喜欢的经文记忆背诵，而是保罗的整段的论述当中，让我们去学习怎么样来看出经文的原意。最后到第四章呢，保罗才开始说，那我呢，他说我自己是基督的执事，是神奥秘室的管家，我是被你们论断了，他说可是我自己都不论断自己。他澄清，我这样子的服侍只不过是在上帝面前忠心，因为我跟神的关系 我这个属神的仆人，我就是要忠心在神面前。而他被论断，被哥林多教会的人有些不友善的对待，可是保罗却说，那么我对你们呢，好像是亲爱的儿女一样，因为我是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所以他会请求哥林多教会的人说，你们要效法我。所以他不是用自高自大、高言大志的形式来跟哥林多教会的人互动，虽然有警戒，有非常准确的教导，可是保罗却提醒说，我愿意存着慈爱温柔的心，像父亲对待儿女一样，引导这个教会建立在准确的福音根基当中。谢谢神，有这么准确的教导，引导我们看见真正的教会，真正在教会当中服侍的主的仆人应当有怎么样的特质。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学习用这种准确的解经的方式读出圣经当中的教导。让我们来一起祷告。亲爱的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教会的元首。使徒们的教导当中，虽然我们不见得能够全部都了解到底那些教会出了什么问题，但是透过使徒书信的写作，却更让我们认知了福音的真理。求主恩待，让我们都能够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因你的话语使我们的生命宽广自由。谢谢耶稣，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